亲爱的弟兄姐妹早。2014年呢，冬季的奥运会最惹人讨论的就是其中的一个选手，就是泰国的唯一的女选手陈美的故事。对于这个化学运动员陈美，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呢，如果说Vanessa Mae， 可能大家有一些印象，因为她就是那一个11岁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取录，13岁呢就成为全球最年轻的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协奏曲的演奏家，15岁呢就出版了他个人的专辑，销量呢达到800万张。还有他21岁的时候呢，就走遍35个国家巡回演出，边跳舞边用这个小提琴弹奏这个《梁祝》，那一个美少女，在人的眼中，她是赢在起跑线的女士。但是呢，她的成长的背后却有一段令人伤心的故事，因为她的妈妈又被称为苦妈，就是从女儿3岁开始呢，每一天强迫她练琴4个小时，只有呢生日可以短暂的休息。我的侄女昨天生日，她呢从头到尾呢吃了4顿饭啊，很开心。但是呢，她只有她的生日才可以休息，不弹琴，其他的日子就是弹琴跟练这个小提琴。后来呢，她的妈妈更辞掉她的律师的工作，全时间的担任女儿的经理人。女儿交什么的朋友啊，去什么的地方啊，穿什么的衣服啊，还有呢，女儿最喜欢的化学这个运动她也要管。她跟她的女儿说，如果啊你化学的时候呢截断骨头啊，那我的投资就会化为乌有了。虎妈牺牲女儿这个天真的童年来完满她的人生，直到呢21岁的生日，这个陈美与母亲决裂，不再让母亲当她的经理人，也不甘在母亲的安排底下生活了。她希望重拾她小的时候喜欢的这个化学的梦想，所以呢，她在2009年毅然的中断音乐的事业，她移居这个瑞士，开始这个化学的训练。期间呢，他的门牙、肋骨还有手指呢都撞伤了，并且呢以胜负学员的关系，还有他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因为他是泰国，他爸爸是泰国人，他妈妈是中国人，他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就注册成为泰国的化学选手。在2014年呢，华学，我刚才说什么？哦，华学就是去瑞士嘛可能误会了。好，我们继续2014年呢，他就以35岁的高龄出战这个冬奥。虽然呢，他在这个女子高山滑雪超级大回转比赛中名列倒数第一，但是她却自称是最快乐的最后一个人，快乐的仿佛要飞起来这样了。有人问陈美，她说你花了14年来圆梦，值得吗？她脸上充满了笑容的回答，值得的，因为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还有一个梦。然而呢，他在同年的11月，国际滑雪联合会这个调查的报告说呢，他在2014年初参加斯洛文尼亚厄拉维奇的比赛的时候，涉及超重成绩，使他获得足够的积分可以参加冬季的奥运，于是呢，对他处以4年的禁赛的处分。不给他参加比赛。陈美为了完成儿时的梦想， 并且呢要在虎妈面前做出成绩，不是做了一些使他衷心遗憾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认同陈美的做法，为了得到目标做了一些违规的事情。不过呢，他坚持梦想，并且以14年来圆梦，他的毅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回到圣经的里面，保罗虽然不是一个运动员，但是呢，他常常以比赛来比喻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经文的，就好像罗马书的9章16节，具体看来，也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就是指人的力量，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9章24、26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还有呢，加拉太书的2章2节，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的之人所说的，唯恐我现在或者是从前突然奔跑。还有呢，加拉太书的5章7节，你们上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还有腓立比书的2章16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还有这个徒劳啊，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章1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快快的行开。这个行开呢，如果翻直接的翻译出来，就是奔跑的意思，得到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的一样。其中这个哥林多前书的9章24到27节，保罗以赛跑作为例子，说明基督徒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有三个得胜的要诀。为什么保罗喜欢用这个运动作为例子呢？原来呢，如果我们翻开保罗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年代，哥林多他们那边呢是每一年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运动会的，其重要性呢仅次于这个奥林匹克竞技。所以保罗特别呢是用一些人所熟悉的所喜欢的事情来做一些的例子，好让信徒呢能够更加的明白当中的意义。现在呢，我们就逐一的看看传福音事工上面得胜的要诀。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定义的得胜。在24节呢，这里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在场上赛跑的人，虽然大家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个人吗？你们都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可以得奖。保罗拿赛跑来做一个例子，说明呢夺标的只有一个，但是所有参赛的选手呢都应该抱有这一个夺标这个决心来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追求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也需要抱有一个得胜的态度来改变的。当然我们在属灵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不是要跟其他人比较，乃是与救我角力。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不但是可以胜过救我，也可以呢得到这个奖赏。就像赛跑的选手，他们必然是有一个在乎这个奖金奖杯才参加比赛的吗？如果一个人一个选手不在乎得胜的奖赏呢，他自然就会失去了与人竞争的动力，唯有积极盼望夺标，那盼望之心才会使他更加的努力，表现更加的出色。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定义取胜的态度，好得到从神而来的奖赏。在2个星期之前呢， 我跟 Wendy 闲谈的时候，说到他的家有摩门的教的人来盼门传道。这个摩门教又称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徒非常的积极传道，又特别的学不同的语言，比如说他们说的一口流利的国语，目的呢就是要中国人传道。除此之外呢，他们穿着锦旗，态度友善，年纪又轻，对自己的信仰非常的努力传递和认真的追求。你们有没有曾经试过有摩门的教徒跟你们啊？哦，也有哦。对啊，对啊。所以呢，我跟 Wendy 说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啊，因为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呢，只有144,000人被拣选。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记错了，我现在需要纠正，是另外的一个异端，名叫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才有这个教义。他们相信呢，在未来的这个新的世界，大部分复活的人不是活在天上的。他们知道啊，觉得人人在地上生活的，只有呢144,000的被拣选的人，可以与耶稣基督在天上施行统治。为了要成为被拣选的144,000人，于是呢，他们便积极的传道，希望多结果子而得到被拣选的机会。那摩门教徒呢，又为什么积极的传道呢？他们虽然没有144,000被拣选这一个教义，但是呢，因为他们跟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概念差不多，就是依靠行为得救。意思就是说，人虽然信了耶稣，还要加上善行才可以得救，所以呢，他们就要努力的传道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就是人的得救与行为是没有关系的。圣经这样说，既然是靠着恩典，就不再是由于行为了，不然的话，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除此之外呢，摩门的教徒对年轻人的期望非常的高的，他们要求每一个年轻人在每一天上学之前6点就起来。为什么呢？就是首先要学习这个教义，他们从小装备到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传道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为什么摩门教徒他们出来传道的人啊，又年轻啊，又帅哥，就是因为呢，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呢，他们就出来传奉献自己2年啊，出来传道了。这就是他们对青少年以及他们的信仰体系所持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呢？我非常是明白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不同的难处，只是呢，当我们在问为何异教徒怎么积极的传道，特别的在冰天雪地的人人敲门，或者是呢，他们传道的时候也带他们的孩子出来传道，我的心里面实在感触良多。我也真的很想问，为何他们信的是假的，却热心的让人觉得是真的。那为何我们基督徒信的是真的，却表现的让人认为是假的呢？正如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其实人人都是传道人，就是人人都是传神道的人，不只是教会的牧者或者是领袖才传福音，我们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领人归主的。好像呢，待会这个尼索弟兄呢，他将会代表这个恩语之声介绍一些传福音的工具给大家，大家是可以透过这一些的工具来向人介绍的。另外呢，我们5月底呢也有一个行区祷告的活动，这个是我们每一年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们 去我们的邻居，我们一方面派发这个传单，一方面呢为我们所看见的一些邻居，可能他们拜偶像啊，可能他们啊，我们看见他们出来这个弄这个花园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跟他谈谈啊等等。我们真的希望透过这些福音的单张，或者是我们一个友善的一个打招呼，可以有机会的把这些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带到神的当中。也许我们只是派发一个单张，不一定看到及时的效果，但是呢，我相信神是喜悦我们忠心的摆赏，并会呢赐恩给我们所祝福的家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基督徒因信称义，并不是依靠行为得救，但是呢，我们也不可以因此作为一个借口，就是失去了传福音的热心。我们需要好像运动员这样有追求得奖取胜的态度。当我们积极又愿意拯救灵魂的时候呢，便能从神那里得到奖赏了。这个奖赏不是指到名利财富，因为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唯有得到至高者的称赞，这个是不能守外的冠冕，也是神赐下的救恩，是我们最大的赏赐。求主呢帮助我们懂得对准目标，追求属灵的成就，得主这个赐下荣耀的冠冕。那我们要看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操练纪律。25节说，凡参加运动比赛的，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他们这样做不过要得到人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坏的冠冕。这个节制，这个词语呢，有严格训练，还有自我约束、控制的意思。保罗提到运动员为了要得到那种没有永恒价值的奖杯，尚且愿意接受严格的训练、自我约束，甚至吃苦，更何况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是要来争取这个永恒价值的奖赏呢？所以基督徒更加的应该在一切的事上有节制，操练纪律，为的就是争取那不能坏的冠冕了。保罗是怎么样训练他自己的呢？就是在27节，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叫身体服我，免得我传了给别人，自己反而落选了。保罗要把那会受试探、被引诱、会犯罪的身体打败，好让身体像奴隶的一样听从主人的话，而不是倒过来让肉体呢做王做主，放纵各样的情欲，以至于最终落选了，得不到神的奖赏。我用这个饮食的例子呢，大家就很容易明白的了。温哥华虽然呢不是一个美食之都啊，没有这个称号，但是呢，相信大家也会认同这里呢有不同国家的美食，我们呢是可以充分的享受吃喝的快乐的。然而开心过后呢，我们就会出现呢体重超标的情况了。人如果呢继续的过度享受吃喝，不仅呢身材变胖，身体呢也会出现很多的毛病的。就好像呢，我妈妈有一个朋友啊，她患有这个痛风症的啊，但是呢每一年这个皇帝血便宜的时候，她总会呢去吃一顿，因为呢受不了这个皇帝血的引诱，而害得了他的痛风症发作，然后呢他需要留在家休息数天才慢慢的好起来。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的，只是呢放纵情欲，让自己得到短暂的快乐。我们也是一样，其实一般的基督徒如果去了教会3年或者以上呢，一定对神的教导有所认识的， 只是呢，人常常体贴肉体，放纵情欲，容让自己享受最终之乐。哪知当我们最后呢，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是何等的悲哀。所以求主的帮助我们呢，除去肉体上的软弱，并且有圣灵时刻的提醒。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鼓励别人奔跑天路，自己却不跑，生活上随便啊，放纵啊，不节制，不约束，结果呢，我们就是被神弃绝了。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得不到神的救赎恩典，而是说在属灵上面我们不及格而得不到神的奖赏。很多人呢，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个魔鬼和世界，说是受他们的影响才会这样的。不错，我们人类的敌人第一就是魔鬼，第二就是世界，然而还有第三，就是我们自己。而且呢，第三代的敌人最难对付的就是我们自己了。保罗不怕第一代的敌人魔鬼，他这样说，免得撒旦有机可乘，因为我们并不是不晓得他的诡计。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就能拔战拔胜。保罗呢，他也不怕第二代的敌人，就是世界。他说，至于我绝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着这个十字架，在我来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来说，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在他而言，世界已经死了，他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那保罗不怕魔鬼，不怕世界，但却承认自我是最难对付的。他这样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律治神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故此保罗说要攻克己身，努力的对付旧我，才能胜过自己，活出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的对付旧我，没有捷径的，唯有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不要再把这个责任推给魔鬼、世界，甚至是上帝了。我们要对症下药，好好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却被神弃绝了。因为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不是每一个人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有遵循我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他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盼望呢，我们不被神弃绝。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就要朝向目标。第二十六节这样说，所以我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保罗呢，引用了两个不同类型的比赛来强调，得胜的选手必然是在这个全神贯注的在这个目标之上。保罗呢，首先继续的以赛跑来说明，选手之间呢，不是以攻击对方的身体而取得胜利的，乃是呢，以最短的时间来到达这个终点站取胜。故此呢，选手必须要衡量自己的体力和速度，甚至是心中有一些的计划，什么时候要快跑，什么时候要流利，综合这一切来得到最大的果效，好击败其他的比赛的选手。之后呢，保罗又用另外的一个、 比赛来说明桥上目标型的重要，那就是斗拳了。保罗说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拳击选手呢的目标也不像这个田径比赛的这个桥上终点站，这个拳击选手呢，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对手的身上。如果说的更加的明确呢，就是说啊，对手的啊手部啊、头部啊，或者是脚部啊等等一些软弱的位置。总之就是要把对手最软弱的地方打啊，用力的打，然后呢他就可以击败对方，可以得到胜利了。同样的，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过这个荣神一人的生活，并且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上标杆疾跑，就是我们要上这个大使命和大诫命方面去行，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奖赏了。不过呢，在我们上标杆疾跑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学习忘记背后，不要被以前的事情影响了我们前进。就好像呢，保罗他其实已经得了很多的奖牌，他却没有因此自满。他这样说：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事，向着标杆竭力的追求，为要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叫我上去得的奖赏。保罗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侍奉主十多二十年了。而且呢，保罗啊，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牢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他虽然在监狱里面，但是呢他之前已经推卸了很多有恩赐有能力的信徒承担这个教会的工作，可谓建立了很多的丰高伟绩。故此他纵然身处这个监牢，其实已经为主打了很多美好的仗，其实他已经可以安心不用做提早退休了。但是呢他在监牢里面还是这样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直跑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原文，就是现在时，就是代表呢持续的这个动作。保罗无论是日如何光辉，或者是现在呢他坐牢如何的悲惨，他仍然的没有放弃，没有退役的心态，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愿呢我们无论在以后日子如何，都好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不用看别人，不用看环境，更加不要安于现状，不要让自己的缺点或者是过去的失败来限制我们今天的发展。我们也不要让过去的辉煌成就成为追求现今进步的障碍。近期呢，我看到有一篇很简单的文章，也写得挺好的，就是一个牧者的太太罗乃轩师母她所写的。她说我们的人生可以追求十个不，第一就是不急，事情总会做不完的，我们要找到优先次序，慢慢的来。第二呢就是不愁，烦恼多就是因为我们想多了，就算我们说自己是未雨绸缪，但是呢我们也要止住我们胡思乱想这个行为。第三就是不忧，担心源自于失去的害怕。如果有些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要有失去的拆毁，才有重新建造的可能。第四不妒，就算是看见别人比自己强，或者是不及别人 做一些的作为而扶摇直上，那又如何呢？ 怒火中烧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丑恶。第五呢，不招，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个性节奏，超火一起只会令对方更加的不知所措，甚至是火上加油。不傲，虽然我们有付出努力，但我们需要深深的知道，最终赐予机会和能力的还是我们的神。第七就是不计，付出的就是付出，他知道就好了，别再计较，免得落入这个恶者的网罗之中。第八就是不差，仔细的想想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就知道主恩典够用，而且丰足有余。第九，不计，忘记背后那一些沉重的执着，才能够清醒的努力的向前走。还有第十，不恨，无论受到什么的伤害，也求主别让这个苦毒在我们的心中有任何滋生的余地。求主呢帮助我们不要被过去牵着鼻子走，现在我们就重新的开始，重整气势，努力的前面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呢我们在神国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夺标的心，一起的努力。我们除了要定义过得胜的生活，又操练自己朝向上帝的心意而行，但在过程的当中呢，我们有一点也必须要记得的，就是我们需要感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呢仰赖神的怜悯。当我们蓦然回首，生命全是恩典，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凡事谢恩。我们要感谢神的带爱，感谢神的带领。好，让我们同心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保罗用这个运动员这一个比喻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追求得奖的心态。主啊，我们不像这个摩门教徒，也不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是要努力的传道，不低就是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心里的那一颗这个救恩已经属于我们了，你已经赐下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但是我们明白你的爱，明白你的救赎，我们就需要把你的话也实现出来，来回报你的爱。所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一些亲戚朋友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有些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说，但是主啊，求你给我们有圣灵的提醒，让我们得到从你而来的话语，我们可以分享，也可以分享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经历。因为主啊，你做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也是特别的，我们每一个经历也是特别的。我们怎么样看见主啊你的恩手，你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也是特别的，让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生命见证，让人家也看见我们背后的神。主啊，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传福音的工具或者是一些训练，我们好好的在这个传福音的施工上努力。主啊，每一次当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操练纪律，我们需要就是更多的学习，我们要花时间花精力的去学习。我们也需要操练我们的这个纪律，让我们不被我们的心灵软弱 或者是放纵我们的肉体，而忘记了主啊，你应该要我们做的事情。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按着你的心意朝向这个目标，让我们好像保罗一样，当我们要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像保罗一样说，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主啊，他真的为你做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事工。主啊，我们也希望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勇敢的跟你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主啊，帮助我们在有生之年好好的服侍你，好好的跟从你的话而行。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